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这个是教会它存在和发展的基石，
它没有留下任何的著作。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饭桌上。今天饭桌上呈现的是学习派。那在学习派里面呢，我们继续新约圣经之旅啊，也就是他赐给我们圣经这个系列节目。那和我们在一起的呢，仍然是学志弟兄。我们先跟他打一声招呼。你好，学志。
啊，你好 ，Helen， 大家好。
大家好。每到这个时候啊，我是非常的开心。因为每次学志到我们中间来，带给我们的都是对圣经更深入的了解，更深入的学习，所以我们才是学习派嘛。那在今天呢，学志又会带给我们什么呢？学志，
好，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讲新约。那今天实际上要讲一个非常关键的题目，可能也是大家非常感兴趣的一个题目，就是新约圣经正典它的形成的过程。就是大家知道新约圣经呢，这本书它并不是说从天上掉下来，就是中间就包含了27本书。那整个的过程呢，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到底是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是一些什么因素来确定这个新约在27本书的呢？我们就今天需要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
对对对，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比如说慕道友啊，或者刚信主的来到教会，我们都会跟他讲圣经是神的话语，是神所默示的。但是圣经神怎么默示的呢？圣经又怎么成为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一本圣经呢？有时候好像也没多想，也没有多讲。所以呢，学志就继续带领我们吧。
对，一般来讲呢，确实教会里面讲这方面的内容不多，而且呢，有的时候我们的讲法因为可能比较简单化，所以有的时候对于一些事情呢，因为不交代的可能不够清晰，所以反而带进来一些误会，大家听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误解。实际上就是这个话题呢，涉及的面非常非常的广，所以大家在听的时候，如果你觉得有一些东西好像是你一下子就是接受不了，或者是一下子你觉得难以理解，可能需要再回头去听我们之前讲的一些内容，因为今天要讲的话题跟之前实际上都是有相关的，就新约的读和写，新约这整个文本的这个形成，还有新约文本的批判，新约这个引用旧约，这些内容实际上对今天我们要讲的正典的形成实际上都是有关系的。
对。那我顺着学志说一下哈，就是如果你想收听我们之前所有的节目呢，你可以到小宇宙播客这个APP 上面去搜深度饭桌派。小宇宙播客上面有我们过往所有的有100多期的节目都在上面，你当然也可以顺着找到我们这个系列节目，就是他赐给我们圣经。
好，很好。那接下来讲，对我们一个基督徒来讲，什么是第一位的？就是到底神是我们第一位的呢，还是这本圣经是第一位的？就是有的人讽刺这个我们这些基督徒啊，特别是新教的，他就会讲这个三一神呢，在你们中间呢，不是圣父圣子圣灵，而是圣父圣子圣经。因为你们对于圣灵好像就是讲的不多，也好像很少有这个圣灵感动底下所发生的很多的变化哈。但是你们很强调圣经，因为一直都是只是讲圣经圣经，但是到底你们这个圣经应该摆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圣经是不是真的摆的是与神同等的那样的一个位置呢？所以这个是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的。实际上圣经本身来讲，它应该是向我们启示和见证这一位神。它是告诉我们这位神，也带我们去认识这位神。
你说到这儿我就想起，这个我们的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确实没有写过一个字啊，他没有留下任何的著作。而初代教会最开始的时候， 他在传的时候的中心其实也就是传耶稣基督啊，他所做的这个事情。
没错，就像你讲的，就是一开始是讲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故事，说有耶稣基督这一位人，他做了什么事情，他成就了什么，我们为什么要相信这位耶稣基督，这个是初代教会最重要的信息，而且这个也是初代教会后来判别，就是说什么样的这个书籍可以放到新约正典里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说你必须是讲耶稣基督，而且你必须是正确的来讲，而且必须是强调耶稣基督的，这些书籍你才可以放到新约正典里。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是你就知道写作圣经它本身的目的也就是真的是要见证这位耶稣基督。
对对对。
那为什么会要有写作的内容，就是因为一开始都是口传嘛，口传那过了一段时间，特别是这些使徒已经过去了，还有接受使徒亲自栽培的这些教父们，他们也都过去了。那接下来呢，就要面临的就是说，那口传的这部分已经过了，那我们就要依赖他们所告诉我们的，他们所留下的，所以那个书面的也就很重要。但实际上书面和口传并不是说有一个绝对的一个分界线，就是说这个之前一定是口传，这个之后才是书面，不是。书面实际上是很早就已经开始有，甚至有人认为是在耶稣基督在地上生活的时间里面，已经有人把他的话就是记下来了。所以当时四福音的写作实际上是他们所参考的资料里面有一部分，就是把当时写下来的那些耶稣基督所讲过的话作为这个基本的原始的那种素材放进去。所以有的时候教会会就是来讲，就是当时的初代教会的那些教父们，他们所引用的到底是马太福音啊还是马可福音啊，他们会回头去查那些福音书，但是后来学者发现他们引用的时候，他并不是真的去查马可福音或者马太福音，他引用的时候实际上真正在查的是耶稣基督他当时讲的那个话，他更重要的是说他当时讲了什么话。反而是马太福音啊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这些把他那些话情景化放到一个环境里面去，有上下文了，那些话对他来讲反而不是他们的重点，他们的重点说耶稣基督讲了什么，因为对初代教会的人来讲，耶稣基督的讲话就相当于是最高的权威，就是他们就是回归到说啊，耶稣基督在这件事情上这么说了啊，那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所以这个是耶稣基督在教会里的权柄。所以我们就引用一下约翰福音二十章里面有一段话，就是能知道写作圣经的这个目的哈。二十章三十到三十一节，约翰他这么说，耶稣在他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录在这书上，但记载这些事是要使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使你们信他，好因着他的名得生命。所以就知道这个写作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是认识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而且让我们信这位耶稣，好让我们因着他的名得生命。所以圣经写作的目的就很明确。而且很有意思的就是新约教会确实它出现在新约圣经写成之前，就是说先有的教会才有了新约的圣经，就像我们刚才讲，就是一方面是在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已经有人开始把他的这个讲话记录下来，但是新约圣经这个出现是在这个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升天，甚至包括他的这些跟他在一起的这些使徒们，他们写作了新约圣经，当时都还没有形成正典。那形成正典是很晚，就是公元后四世纪的事情。
对对，
但是这一切实际上都是建立在对耶稣基督的信，这个信是带进了教会，这个信也形成了圣经。有的学者就是讲他是因着信带进信，也为了信，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对，
所以传统上就是大家会认为说啊，教会实际上没有决定说哪些是属于经书哈，哪些属于圣经的范围，那只是说确定了这个神所默示的这些书籍。这当然一方面是讲得很对，对大多数的27本书里面绝大部分，就20本以上可能都是可以这么讲，确实教会没有确定就是说哪些是应该属于正典。那 因为这些
发现哈，这句话
对他只是确认了一下，对他就是说啊，因为
他找出了或者说是
整个因为就是说实际上大家已经在用，已经知道，已经认可了，
对对对，
大家只是就是说有一个就是说确认啊，一个书面的形式来确认。但是对于一些有争议的这些书信呢，教会确实起了一个作用，就是说确认。那我们就接下来我们也会讲，就是哪些书信就是确实处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教会一定程度上是起了这样的作用。当然它主要的书信部分它不是这样的一个作用。那就是说还有一个基本概念上有一个确认吧，一方面来讲就是到底圣经哈 Bible 这个字呢，它的来源也很有意思，就是说 Bible 这个字它实际上是从当时的叙利亚的一个港口叫 Biblos， 这个港口呢今天是在黎巴嫩，它的主要的就是说货物之一吧，就是从埃及进这个葡萄纸，这个葡萄纸就运到这个港口，然后这个港口转运到其他地方，就是内陆包括以色列。
你之前讲在新约世界的时候大家写作的材料哈，就是葡萄纸，
对，
因为那个港口就专门运输这个的。
对对，它是一个主要的相当于是当时的一个港口，因为它这个港口叫 Biblos， 那在希腊文里面就叫 Biblion。Biblion 是单数，就是我们今天来讲是 book， 就是书的意思。那 Bible 就是像就是 Biblia， 就是希腊文的复数，就是 Biblion 的复数，就是 the books。它不是我们通常认为啊，就是 the book， 就是一本书。它不是讲，它是说 the books， 就是这一套书。
一套，对。
嗯，这一系列的书就是这 the Bible。那还有一个词，就是大家也经常会碰到，就是正典。就是正典，到底什么是正典啊？正典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它原来的那个文字，就是希腊文，它就叫 canon。那希伯来文实际上也是类似的啊。那就是他们可以追溯到最早的时候，基本上是就是属于闪族语言里面。那闪族语言里面呢，他们是属于巴比伦亚述那个系列里面。那他们的意思就是丈量用的丈或者是杆。就完全是用来丈量用的，所以
标准是吧？
对，是一个标准的东西。所以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就是后来被延伸了。当然这个标准的延伸实际上它是有一个过程。我们如果读新约，如果读希腊文的话，就比较容易知道这个 canon 这个词的演变哈。这个词演变的很有意思，就是
哎，那我是先打断问一下啊，就是这个正典这个词，它未必在旧约，就是在以色列人中，他们不是有旧约吗？他们不是这样称呼他们的旧约的吗？他们
不
用正典这个词吗？
正典这个词很有意思，正典这个词连新约都没有这样称呼它，这个新约本身的正典，它是
新约里面没有这个词的嘛，对吧？
有这个词，但是意思不是用在这个上面，就是新约里出现过这个词，包括旧约里边像正典这样的词也出现，也是作为一个丈量的标准这种方式出现，它不是出现在说正典这个概念，所以概念上是不一样。真正出现这个概念，第一次使用这个概念，现在能找到就是亚他拿修公元367年他写的那一封信里面，他用正典这个词，
就是那个亚历山大的
主教、
哦、
对，没错，
亚他拿修，
对，亚他拿修他写这封就是第39封这个所谓的节日信的时候用的正典这个词。所以这是我们能找到的有记载的第一次就是以这个意义出现，是他是第一个人。那新约里面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就是保罗比如像他用这个词的，那其他的新约作者没有用这个词。保罗用这个词用的最接近的意思就是在加拉太书的6:16，他是说凡照这准则行的人，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这里面就是那个准则，准则行的人，那个准则就是 canon， 就是基本上这个 canon 这个概念就是准则。
那也很接近了哈，
很接近，
有点像标准的意思。
对对，但是保罗实际上他在其他三个地方用这个词，就概念上来讲有不同。就是他在哥林多后书里面10，他用了三次，就是13节、15节和16节。我就读一下，就是大家能知道那个不同，因为我们翻译的时候没有用同一个字来翻译这个词，所以 中文上来讲可能就不太容易一下子抓住。他是这么讲，他说我们不愿意过分夸口，但是我们只在神划定的界限内夸口，这界限甚至扩展到你们那里。我们不靠别人所劳碌的过分夸口，我们只希望你们信心增长的时候所划定给我们的范围也能够因你们更加扩展，使福音得以传到你们以外的地方，而不在别人的范围之内以别人所成就的事夸口。这里面就是划定的界限，那个界限那个字，还有划定给我们的范围，那个范围这个字，就是 canon 这个希腊文，所以基本上就是界限啊、范围啊这个概念。所以你就知道那个 canon 的含义，它基本上是一个准则或者一个范围，一个界限，这个是当时的一个概念。所以用到正点上也是，你就知道啊，画一个范围，说这个范围内的是正点，这个范围以外的就不是。然后它有一个准则的，就是要有怎么样的一个准则，
有个标准。
对，所以正点画实际上就是确立经书的那个书目，就是哪些书是可以放进这个里面的。所以它是确立那个书目，它不是确立这个书本身，就是每一本书实际上就是已经是经书了。那有了经书以后，然后哪些是算能够放在正点里的呢？这个过程就是所谓的一个正点化的一个过程。所以它是确立了一个书目。所以这个
书目，你确定书目，那没有放进去的显而易见就不是正点嘛，对吧？
对，没有放进去不是正点。但是教会里面哈，就是跟我们今天以为的有点不同的呢，就是有些教会还是把它当成有权威的经典。就是说它在对于教会的日常生活还是有指导意义，然后他还能够在教会里宣读，不光是个人去阅读，还能够在教会里阅读，就是还是有这样的书。那就是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情形，我们之后可能
是在教会的历史发展过程里面，
对，甚至在正点确立之后，
哦，
所以我们的正点
或者东西方教会的不同的这种，
对，甚至在。就是在整个比如像即使是东方的教会已经确认了说正点就是这么多，但是实际上教会里面的实行上还是跟他们有不同。为什么会这么讲呢？就是我们可以看那些所谓的文本，就是我们之前讲，就是我们发现的文本，比如像大家现在都认可公元后367年亚他拿修他写了这封信，在这个信里面他提出新约的27本书，他列了一个书单，那大家实际上就照着这个书单认为啊，从这个时候新约正典就确立了，不错。一方面来讲，他是第一个人提出来这样的一个书单，这个书单呢就这27本书，不多也不少，这个是关键，就是说不多也不少。之前呢有出过书单比这个书单短，但是呢之后也出过书单就比这个书单长，就又加了一些东西，它呢是不多也不少。但是呢教会实际上后来所做的呢，一直到公元后1000年左右才真的出了一个抄本，我们今天还能够作为证据说啊，这27本书真正的是正典。因为在公元后1000年之前，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抄本很多都还有其他的书，很多的还缺一些书，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教会的实行上来讲和我们就是从这个理论上认为的是有不同步。对，这个不同步可能从一方面也说出来一个，就是有的时候教会的一些决议啊什么，每个教会还是根据他自己的需要，他有一些考量，他不是说我一刀切，就是啊从今天开始就只能读这27本书。那因为当时的书是非常贵的，大家现在想就是你27本书弄在一起很容易，我们就一起就只读了27本书，当时的书非常非常贵，很多教会相信就是说他没有能力收齐这27本书，就是他如果按照公元后4世纪的人，他们要找一个，因为当时的教会已经是公开化了，就是他已经不受罗马政府逼迫了，所以他们能找一个专业的抄写员，专业的抄写员抄得比较漂亮。那这样的抄写一本就是27卷的新约的话，需要3万个银币。如果按就是说一个银币是 普通人，就是没有手艺的普通人一天的工资的话，三万个银币的概念就是一个人一百年的工资。
哇，
就差不多是你两辈子，至少两辈子的工资。所以你就知道教会不是说每个教会都那么有钱，
对对，
能够受得了承受这一笔经费。
对对对，我觉得你这种补充很好。哎，就是有时候我们特别理想化哈，就觉得好像好哦，教会认定了，那所有的都已经立马哈就实施这个决议。
对，
其实不是那
样的。对，所以他们用，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缺一些数，他没有办法弄全。有的时候呢，他又多一些数。为什么多呢？他可能以前他一直有那本书，他一直还在用那本书，他也觉得那本书对他们教会有帮助。
对对对，
所以就是说这个就是基本上在当时来讲，书籍太珍贵了。就是你即使没有把这本书定成正典，对他们来讲，因为他们已经花很大代价有了这本书，他们基本上都还会继续在用这本书，而且他们也发现这本书对他们可能有帮助。
嗯，
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实际和理论一个不同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啊，一想啊，367年啊，就从这一年开始，我们教会里面就只读到27本书，不是这个概念。实际上，一直到公元后1000年左右，我们才发现有一个抄本说真正的不多也不少，就用了这27本书。
哎，但是这就有一个问题啊，哈，
对，
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基督教，我们教义的发展是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或者叫正典完全的基础上。那如果在1000年之前都还不见得。大家都能确认，那这个教义的发展又是怎样的一个脉络呢？
对，教义的发展就很有意思。因为真正来讲，就是像我们刚才讲，就是新约教会的形成是建立在传扬耶稣基督，是传扬他的一个故事，然后传扬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发展起来之后，他面临很多的挑战，就包括公元后2世纪出现了很多的异端。那这些异端呢，实际上也都挑战我们正统的信仰，就包括所谓的诺斯底主义啊，它就是智慧派这些东西。那教会当时怎么样来应对呢？很有意思，教会当时的应对并没有说我们来定一个正典，就是大家只能读这些书不读别的书，那你就没有问题。不是，教会当时的应对是出了一个叫 Rule of Faith， 就是信仰准则。就是他那个信仰准则就是告诉你说我们所信的是什么，如果你不是在我们所信的那个范围之内，那我们就不认可你所信的。
诶，是不是有点像使徒信经那种？
没错，这是他早期的，就是是他们的前身，相当于是，就是我们实际上这个在新约圣经本身来讲也已经都能看得到的，就是我们也可以讲一讲新约圣经本身里面哈能看到的这些信仰的这些条款。那因为最早的新约圣经被大家确认下来呢，就是有关耶稣基督的这些故事，就是所谓的这个四福音书。
嗯，对，
那这个是最早。那除了四福音书呢，就是保罗的书信。保罗的书信也非常早，差不多除了他的那三封教牧书信之外，其他的十封书信是很早就确立了。所以他们基本上是从信仰的角度出发的，不是从圣经，比如说我有了27卷圣经，我才在这个圣经的基础上发展我的教义，不是。他是说我是要照着我所领会的耶稣基督他所传讲的内容，我们来发展我们的教义。那发展这个教义的过程里面，我们所面对的这些难处呢，我们就需要来一步一步解决。这也就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明为什么新约正典的完成那么晚，为什么到公元后367年才第一次有人提出来说这些书是应该放在新约正典里，因为在这个之前我们对于教义的那个争论没有结束。我们教义争论结束了才有正典的出现，就是公元后325年那个所谓的尼西亚信经，
对，
尼西亚那个大公会议，
大公会议
就确认了，就是因为他把这个所谓的 Arius 啊，就是亚尼主义哈、啊、排斥了，那我们才开始有，就是说很确认我们的教义了。那从那个基础上，我们才开始真正的发展了，就是发展出来正典应该是包括哪些。所以这个也是
可能还有一个原因是， 300年之前基督教受逼迫，那个时候可能也那些什么教父啊或者是主教都被杀的杀，被抓的抓，也没有那么大的精力去来调整这些。
对，有很多面，对，你讲的也是一面，就是说政治上这个一面也很重要。除了政治上还有一个技术上，我们到时候再讲，就是文本上，就是300年之前你要想做一个27卷书的抄本，你做不出来，
可能性不
行，因为技术上你做不出来，就是你没有这个技术能够做得出来这个抄本。所以也是挺有意思，就是说是神允许人有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在这个时间点上人真正的才有可能把这个新约正典整个的完成。所以我这边我就来讲新约圣经，比如像保罗的书信里面他怎么讲这些我们最基本的
教义。
那这些最基本的教义可能大家就是平常就是大家实际上可以记下来，可以背下来，就是罗马书的10章9节，你若口里宣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人中复活，就必得救。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教义。然后哥林多前书15章，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最重要的就是照圣经所说，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信条，就是这个是从圣经本身得着的。那当然就是后来他们就是你讲那个使徒信经啊，尼西亚信经，后来他们就在这个基础上就继续的发展，然后也同时简练，让当时的人都能够知道我们所信的到底是一些什么东西。那比方他讲那个腓立比书2章6到11节也是这样，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己与神同等，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谦卑自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把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使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众膝都要跪下，众口都要宣认耶稣基督是主，归荣耀给父神。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初代教会这几句话很可能就是不是保罗第一次写进来，而是初代教会当时他们所信仰的内容里面已经有这样的内容，所以是保罗是摘了他们所信仰的，就是把它写下来。所以你就能看到这些所讲的实际上都是同一个内容，都是讲这位耶稣基督，都是讲他所成就的这一切。
对对，
所以这个是教会它存在和发展的基石。所以教会存在发展是需要有圣经，但是圣经不是从一开始就是那样的一个27卷已经有了的情况下出现。反而是在教义已经很完备的情况下才圣经被完全这个确认有这个27卷。
就是有点像基督论哈，就是如果我们今天用神学角度来讲，实际上在没有这个27卷圣经之前，实际上基督论其实早已根植在教会的宣讲当中了。
对，没错，而且这个是教会有别于犹太教的地方。
对对，
因为当时的教会实际上就是他们就是要确认，就是说我们所信的这一位啊，越来越看，因为他们当时只有旧约，他们平常读的时候都是旧约，但是犹太人也读旧约，你也读旧约，到底有什么区别？
对，
区别就在这里。
对，
就是我们读旧约是因为从旧约里我们读到了耶稣基督。我们读旧约因为是旧约指向这位耶稣基督，而不是像犹太人说我们读旧约是在等待这一位。他是说这位已经来了。对，
那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这个精彩的深入的这种讲解呢，我们先戛然而止哦。更精彩的我们下一期再跟大家见面。深度翻桌派呢是周周见，那我们下期见咯，学智再见。
好，再见 Helen， 再见大家。
想要参与饭桌吗？想要和饭桌派的主持人互动吗？您可以写电邮和发短信，我们的电邮是饭桌派汉语拼音 at 良友汉语拼音.net。你也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1322-9966-122，前面注明饭桌派，这样我们就。